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当然先看叙利亚的情势啊。在当地时间4月14日的早上呢，那么清晨美国、英国、法国那么对叙利亚发动了攻击。发动攻击呢，那么总共发射了大概110多枚的巡弋飞弹啊。那么目标是针对3个目标，针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的一些实验室，那还有2个精英部队的一个基地。那么原因什么呢？原因就是4月7日的时候呢，那么消息传出叙利亚政府军呢用化学武器攻击平民啊。那基本上这是一个国际政治上的一个红线。那么化学核生化武器被认为是大型毁灭性武器。那你拿这个化学武器去攻击平民的话呢，那这是跨越了西方的觉得那么战场上的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那这个红线必须要维持，所以进行了攻击。进行攻击呢，但是这次攻击呢和去年4月的时候呢，习近平在美国访问的时候呢，那么美国也下令了攻击叙利亚。那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上一次呢大概是59枚巡弋飞弹啊，那这次呢巡弋飞弹攻击的那么数字里面比较多啊。上次呢只攻击了1个目标，就1个机场，那这次攻击了3个目标。那上次攻击呢是美国一个国家的行动，那现在是3个国家呢那么共同行动。但是呢虽然是共同行动呢，但是美国仍然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叙利亚的问题呢非常非常的复杂啊。美国不愿意说因为这样子而一攻击了整个点燃了全面性的战火。所以在4月7日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川普就在 Twitter 上呢那发了很多次说哎一定会攻击，一定攻击，然后14日才采取行动。换句话说呢，中间1个礼拜的时间，如果叙利亚的部队呢他把他的精锐部队移防到俄罗斯的这个基地啊什么的都可以躲得掉，所以伤害不是造成特别大啊。第二个呢，川普他讲的方法呢，他说叫做精准攻击。虽然后来人家说，哎，也有6个平民，那么遭受了无辜的被罹难了啊，杀害了。但是呢，基本上呢，他还是非常精准的，没有攻击其他额外的平民百姓的太多的目标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川普他们在发动攻击的时候呢，又守住2条红线。那一个红线就是他自己的红线了，就是说，哎，你们叙利亚呢用了核生化武器啊，有化学武器，你跨了这个红线，那我一定要惩罚你，不然的红线以后就没有人重视了嘛。那第二个呢，他也注意到俄罗斯也画了红线，俄罗斯说呢，就是说你美国再怎么打，那么第一，你不能够推翻小阿塞德政府啊；第二呢，你不能打到我俄罗斯部队来。哎，美国这点也经手到啊，没有跨越俄罗斯化的红线，所以他讲的话呢，川普讲的话都是说，哎，我惩罚你使用化学武器，但并没有说你小阿塞德下台，这种话是没有的啊。那么攻击之后呢？攻击之后，那么马斯受到攻击之后呢，就是俄国当然非常的生气，因为川普指明说你叙利亚后面就是俄国跟伊朗在支持嘛，所以俄国马上在联合国安理会啊提出决议案，就按说谴责这种攻击行为。因为你这不是根据国际法的这个行为啊，那么你就明显的这个侵略啊，这是这个行为必须要加以谴责。就安理会呢，你想也知道嘛，不会过嘛，因为安理会里面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中美英法俄呢，那就中国跟俄国是站在同一边的嘛，那美英法那当然不会支持嘛，美英法他自己发动了这个攻击，那所以当然没有过。啊，如果连常任非常任都算进来的话呢，那么是中国、俄国嘛支持嘛，还有一个玻利维亚支持，啊，有4个国家弃权，其他国家是反对。那么打了这个叙利亚之后呢，哎，4月15日，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在沙地东海岸举行了第29届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首脑会议。那么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呢，是当然是支持对叙利亚攻击，因为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叙利亚后面是伊朗，而伊朗是阿拉伯国家的大敌啊，他世仇。阿拉伯国家呢，那么这些绝大部分呢，他都是逊尼派，那伊朗什叶派啊，那小阿塞德呢什叶派，是吧？所以这就为什么阿拉伯国家集合，因为他们本来就很担心啊。美国如果因为川普一直讲说他要撤出叙利亚嘛，叙利亚太复杂了，打了这么久，他说该有其他相关的国家来接手了吧啊？那川普要走， 那川普要走呢，美军要走的话，那这个这个整个的伊朗的势力是不是会扩张？所以大家就很紧张的，就是美国如果真走的话，沙乌地会怎么做？那伊朗的势力扩张，以色列会怎么做？所以又发生了4月17号，叙利亚的那么霍姆斯省的空军基地啊，又遭受了攻击。又遭受了攻击，那美国说不是我干的，因为美国他说他攻打的叙利亚是一次性的哈、啊，一次性的。那目的就是，你叙利亚如果下次没有再用化学武器的话，我就不会攻击。那刚话的讲完言犹在耳，那为什么4月17号有攻击呢？于是叙利亚方面就说，发现那个飞弹呢是从西边黎巴嫩里面射出来的，那很可能是谁呢？以色列。所以现在就是看说以色列跟沙乌地的反应啊，会是个什么反应？那么怎么影响？那么法国总统马克宏呢？那么他这次也参与了这个行动。马克宏为什么要参与呢？那马克宏表示，他觉得德国在势力正在衰退的情况下呢，那么法国要站出来作为欧洲的领导，那扮演领导性的一个角色呢。所以后来他说他有确凿的证据啊，说这个是这个化学武器，政府用化学武器攻击老百姓啊，所以他说这一定要有反应。反应呢，马克宏对外放话的讲法是说，他也说服了川普啊，你再不要走嘛。你在叙利亚多留一下啊，不要走。白宫方面呢否认啊，白宫说我没有说不走啊，走还是美国的既定政策。因为从川普的政策来讲的话，你发现他基本上他是派兵进入到阿富汗，他不可能阿富汗也打，叙利亚也打，那么他要美国优先，要发展经济，结果让美国陷入两场战争泥淖之中，不太可能。所以美国说他还是要走。那如果美国还是要走，那法国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啊，所以这个法国的代表欧洲的领导性角色，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朗中间的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个是我们观察叙利亚情势的整个后续。第二个新闻呢，我们就看中日。中日两国呀，那么最近呢，它的关系有很好的长足的一个发展啊。那么王毅啊，到了日本。王毅到日本呢，4月16号的时候呢，王毅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见面。见面呢，当然王毅跟安倍晋三见面呢，当然王毅这次去啊，有几个目的啊。那他第一个当然是说参加这4月16号跟安倍见面之前，他和日本的外相的河野太郎主持了那么这个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啊。那么这是他主持经济对话是个目的。但是呢，更是为5月份呢中日韩首脑会议啊，那么做一个铺路的工作啊，就安排5月份中日韩首脑会议。这会议呢，跟河野谈了以后呢，然后在4月16号呢跟安倍见了面。安倍见面呢，那中日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有一点矛盾啊。但是安倍呢，他为什么忽然转向的向中国示好呢？因为安倍也发现几个事情。第一个呢，你说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长期的对抗下去，这其实是没什么道理啊，没什么道理。然后第二呢，安倍也很想搞清楚，或者日本很想搞清楚，这个朝鲜呢、北韩呢，金正恩这3月份到北京去，他到底讲了什么？因为朝鲜半岛的情势一下有了变化之后呢，金正恩又要跟文在寅见面，金正恩又要跟这个川普见面，那日本觉得他独独被边缘化。所以日本也很急的想知道东北啊到底发生了怎么回事儿啊，所以他觉得跟中国必须要改善关系，改善关系呢，所以在和这个王毅跟安倍晋三见面的时候呢，这双方就确认了要将东海啊变成和平合作和友谊之海，因为东海上一直有不管油气田的问题了、钓鱼台的问题了，那一定是都是形成中日两国之间的一个领土的争议嘛。所以他第一个就是他们怎么样的面对他们中间敏感的问题呢？啊，那么他就和平合作和友谊之海。然后安倍呢也对“一带一路”啊表达了正面的看法，认为呢有利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啊。那当然这个国际上很多对中国就怀疑论的，或者说中国威胁论的，觉得是中国要扩张它的势力范围、它影响力。那日本现在完全采正面的看法。这么看吧，在稍早呢，那么他们在经济会议上呢，那么日本外相啊也表示，河野太郎也表示，哎，其实他们可以找到很多合作的点啊。这也有新闻指出来，那日本为了向中国表示这个合作啊，其实他正在考虑，哎，我可以帮你做这个 厕所革命啊，那中国大陆很多厕所是很糟糕嘛，那日本就是说，哎 ，TOTO 啊，或者什么最大的这些厕所的这个卖的这些清洁用品的这公司，哎，可以帮中国做一些厕所革命啊，他们也曾经往这方面去思考。思考呢，所以在前一天呢，在4月15号的时候呢，礼拜天呢，结果他们两国的外长是礼拜天见面。啊，习近平，王毅本来是不大愿意，但是何也说没有办法，因为跟国内的政治行程太多，到来同意礼拜天见面。见面呢，4月15号时候也谈。那日本呢，当然也非常小心的在问说，到底金正恩去的时候呢，讲了些什么啊？这怎么情势？怎么跟北韩来往啊？所以这个中日关系是有回温，有回温。你看16号王毅跟安倍见面以后，17号呢，安倍就要到美国，跟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见面。川普见面当然也是要看的北韩的问题，当然还要谈到贸易的问题。事实上呢，最近安倍的国内政治行情非常不好，因为在稍早再早一天，4月14号的时候呢，那好几万人呢，将近4-5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安倍下台，所以安倍的支持率啊跌到26.7%，是上任5年以来最低。最低呢，上任5年最低呢，那主要原因什么呢？因为传出贱卖国土的丑闻。因为安倍有一个朋友呢，开了一个叫家计学园，他要建兽医医院的时候呢，哎，取得领土啊，建筑上获得优待。那安倍和安倍太太有关的一个森友学园，也有了以超低价来购买了这个国有土地来盖这个学校。那这个事情传出来以后呢，哎，安倍怎么遮掩了半天，有很多证据又冒出来，那表示呢，你们是有这个贱卖国土的这个丑闻的事实嘛？所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就讲说，其实再过几个月6月说不定安倍就要下台了。所以安倍在自己内政上有这样的压力的情况下，他外交上希望能够得分嘛，所以他为什么跟中国改善呢？他跟美国看，他看看朝鲜的问题不要变成最后又压垮安倍的那么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他希望能够稳住这个情势。当然这里面又谈到一个事情，就是那安倍到美国去跟川普谈北韩的问题之外呢，那当然美国也会跟他谈 TPP 的问题。因为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忽然改变主意，川普说呢，哎，我们可以重新考虑研究一下是不是加入 TPP 啊。 TPP 本来呢TPP 12国家，后来美国不参，他们改了个名字叫 CPTPP， 那么通过，但美国说不是，那就 TPP 11个国家。美国说，哎，我现在可能考虑再参呢。所以那当然，不管是日本啦、马来西亚啦、越南呢，他们都很希望说，好啊，你美国能够再参进来。但是什么问题呢？美国参进来问题就是，他们一个希望美国参进来，他们可以更有自由，可以进到美国市场嘛。第二，把美国拉进来，美国终究这么大，可以拿来抗衡中国的压力。可是很多贸易专家讲，就实际上来讲，美国如果再回去没那么容易。因为以前呢，因为很多是美国当时要求的一些严苛的条件，好了，现在这个条件，让其他11个国家就20几条拿掉了。现在美国要进来呢，那你那个条件是不是要加回来呢？比如说对于这个著作权的保护，是不是要重新恢复这延长著作权的保护呢？啊，对于生物制药的这个智慧财产权的保护，是不是增加呢？啊，那么是不是重谈？那重谈呢？另外还有呢，比如说日本如果让美国进来，日本就要放掉一些汽车进口的限制，比如说环境了、安全了，这标准要降低一点，让美国车可以进到日本，是吧？那又比如说，美国要强调说，哎，在 TPP 国家里面，这个享受免税，你要有这个原产地的证明。你要在20%必须在 TPP 国家里面生产，然后才能在这12国里面免税啊。那这个也蛮严格。那11国都已经通过了，现在为了美国进来要重谈，要把这些条件重新再加回去，那重新再谈一遍，时间上可能来不及。所以有人讲，真的要谈成，川普这一任做完可能都谈不成。那这谈不成呢？所以这个到底川普是真的想要回去呢，还是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放出来这个烟幕弹呢？还是说他真的改变主意了？因为他这人经常改变主意，能不能够又重新回到 TPP 呢？其实这个短期内当然比较难，但是我们看他大的趋势会对国际贸易什么影响，这是可以关注的。所以我们大概呢上礼拜抓了3大块重要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